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二十一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了。我是江重生，也是小先知书这个课程的主持人。这几堂课呢，我们都是在查考先知拿鸿书。我上一课，也就是宣告尼尼微的命运，这一堂课里头呢，已经预告了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第二章拿鸿书的第二章。我希望呢，你已经把它好好的阅读过了啊，最好呢，不只把第二章反复的阅读过，最好呢，把拿鸿书呢全书都反复的阅读一下。研读圣经的秘诀之一，就是必须了解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在解释圣经的原则里头，我们都一再的提到，要注意上下文的连贯和因果，还有呼应的关系。所以除非你对拿鸿书整卷书的脉络和结构都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要不然的话，你解释一章的经文呢，会和全书的发展脱节的。如果你知道一章的圣经在全卷书中的地位，那么你在解释的时候就会和全书配合，而且呢，解释也不会走火入魔了啊，反而呢会恰如其分，合乎中道。那么因为呢，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拿鸿书的第二章了，所以在这里呢再提个要求，希望你以后预备功课以及查经以前呢，首先呢要统观全书啊，先把整卷书总的看一遍，然后呢再逐章的仔细的阅读，并且反复再三的读。我这个提醒呢，相信对你的学习啊将会有帮助的。好了，现在呢就转入我们的正题，我们来看拿鸿书第二章啊。由于圣经原来呢并没有分章节，按照圣经原来的段落来看呢，在第一章的第十五节那里呢，原来是归在第二章的段落以前的。换句话说，第二章开头那段经文呢，原来是以第一章的十五节作为开始的。这么一来，这一节经文既然在第二章之中作为了另一段的开首，也就变成了向犹太人宣告的好消息了。因为尼尼微必遭彻底的毁灭。如果从写作的题材来看，第二章呢也是一首长诗，是描写战争情况的惨烈的，其中使用的词汇也富有色彩和生动的印象。在这短短的十三节的经文里头，先知拿鸿巧妙地使用了鲜明的语言，从尼尼微遭受围攻，攻势的猛烈，一直到城池失守沦陷，百姓慌忙突围逃难，仇敌的劫掠，全城的毁灭等等啊，都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为了方便我们掌握这整章经文的内容，我会在音乐之后把全章的内容按照先知描述的战况发展逐段的来思想，盼望到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用笔把这个分段记录下来，然后呢自己反复的阅读，就可以从其中得到更多的帮助了。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把拿鸿书做一个粗略的分段，以便我们研读。其实圣经的分段目的呢，是把相同中心的经文呢归纳在一起，以便于研读。但是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着重点，因此呢，往往分段呢也会不同。但是这个并没有什么大的妨碍的，重要的是不要走出了经文的意思啊，不要离经文的原意太远，只要不是歪曲了原有的经文意思就行。至于经文的重点是归在上段、下段，或者是自成一段，只要不失原意，这个段落呢是可以方便我们研读的。好，我们来看看段落啊。第一段是拿鸿书的二章一到二节，这里是宣告了尼尼微遭攻击。先知拿鸿用了仿佛目睹的陈述句子，报道了尼尼微受攻击的景象。另一个现代的译本是说，尼尼微啊，有人在攻打你，要粉碎你的势力已经来了。这个尼尼微啊， 这几个字呢，其实原来的经文是没有这个地名的。那么神在末世里头使先知感到好像亲眼目睹那样的真实，仇敌的围攻好像是志在必得，非攻取不可。所以虽然先知因为爱国而憎恨亚述，可是他也不禁说，守住防线，严守通道，束紧腰带，调配实力，以便呢能够面对这场大战。按照历史来看，先知所预言的显然是指的马代和巴比伦的联军而说的。从历史记载呢，在主前的612年，马代和巴比伦联合攻打尼尼微，先知的笔触忽然呢就转到了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耀一样等等。那么这节经文的意义和第一章的15节是相呼应的，暗示了进攻尼尼微是神恢复以色列荣耀的征兆。而下半节描述的以色列的空虚，就是补充的去讲述以色列从前所遭受的毁坏和灾难。圣经除了用无花果树形容神的选民以色列以外呢，也常常用葡萄枝来预表。比如说在新约罗马书11章13节和以下，旧约这个以赛亚书27章2到6节，还有耶利米书17章，这些地方呢都是以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的。由于历史上亚述曾经屡次的毁坏以色列，那么现在随着他的被毁而为以色列带来了新的生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了，这是拿鸿书2章3到10节，这是描写尼尼微所遭受的惨况。先知拿鸿以石破天惊的笔法，把神默示给他有关亚述所将要遭遇的惨况，绘声绘色的照着他所领受的灵感而直接的叙述出来。这一段呢是有好几个层次的。第一，就是3到5节了，是说到城受到了猛烈进攻的情况。经文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按照历史记载，古代亚述的军队啊是应该是穿蓝色的军装，而巴比伦和马代呢是穿红色的制服的。有人就以为精兵可能是指着领导军队的人，那么至于盾牌本应是金黄色的，但是在阳光的反射下，红色的鲜血甚至因为战事的猛烈而染红了。那么战车上的铜铁闪烁如火，这一面呢是反映出烈日和鲜血，同时呢也表示了战事的炙热紧张。还有车辆在街上，有的呢是翻译作城外的啊，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如果是街上呢，那么相信这个就可能是已经攻进城中进行巷战的情况了。但是如果在城外呢，这个攻势的猛烈，从它的调配迅速，还有火把、闪电这一些的形容啊，都是能够让我们看见一场疯狂搏斗的情况和一片混乱的场面。还有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原来呢并没有指出尼尼微王，不过呢也是指的防守的一方，由于形势非常紧张，就传召官长商议对策。经文说呢，他们是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在惊惶之中手足无措和战况的猛烈就成了一个对比了。这里所说的挡牌呀，有人认为呢是一种机械化的工具，是用来抵御攻击的作用的。因为挡牌的原来意思呢是遮盖和保护的意思，可是也有人呢解释这节圣经是说指的是攻城者遭拒了贵胄长官，大家共商大计，以求早日的攻陷尼尼微。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挡牌呢，就是用来抵御守城的人从城墙上扔下的石头、矛和箭的。有人呢，又从历代志下26:11-15的记载说呢，当时的乌西雅王叫人所设计用于射箭发石的机械，可以放在城楼和角楼上，这样呢就可以射击到50磅甚至300磅中的石块，并且发射各种长短不一的箭，射程呢是超过1/4英里的。那么在6-8那里呢，就说到了城池失守的悲惨情况了。那里说，河闸开放，宫殿冲没。虽然这个预言和亚述的灭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在诗歌的行文里头也包含了有人潮如河流决堤那样，由四面八方汹涌而至。尼尼微原来是坐落在底格拉斯河以东北的，河闸呢并不是城门，这个是引水入城的水闸。另一方面，是可以用来供应这个护城河的河水，以供应他们防守的需要的。另外一方面，这个供应城内的用水也是要通过呢这个河闸的。但是因为敌人由城墙破口攻入了，破坏了水闸，那么或者呢因为防御工事不慎影响了水闸，总之呢结果水流成灾，甚至宫殿冲没。由于尼尼微城在河道，那么城门破坏就必然呢影响了水闸，一旦洪流泛滥，就一定是一发不可收拾了。根据历史学家记载呀，亚述王之死的传说是这样的：相传当洪水冲破城墙，亚述王知道逃生无望、绝望的时候呢，他的宫殿的家具就筑起了一个巨大的火葬的柴堆。亚述王把自己的金银财宝堆在这个柴堆上，然后就引火自焚，以免被敌人生擒。那么后来呢，攻城的人把尼尼微城是抢掠于空，放火烧城，又拆毁了城墙。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是说到遭受掳掠，特别是掳掠人民，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宫中的妇女。经文说，王后蒙羞，宫女捶胸。王后这个词的原意呢并不清楚，一般是解释圣经的人呢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的。第一种认为是指王后的名字，或者呢是说是她的称呼。那么从经文的上下文呢，好像是指王后被俘虏，剥去她华美的服饰衣裳，使她蒙羞。当然了，这也象征了尼尼微城，因为圣经呢也经常用女性来象征一个城的。而另外一种看法呢，就认为这是尼尼微女神的名号。当然了，王后也可以被尊崇为女神。不管怎么样了，女神或者是皇后都有呢被掳掠的可能。蒙羞的意思是除去了遮盖的含义。还有说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这是描写王后被俘虏，被脱去衣服而蒙羞，宫女们呢都泣不成声，不敢嚎啕大哭。在第八节那里是描写城池失守之后啊，百姓呢是争相逃命的情况。先知用感叹的口吻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这里呢大概就是指尼尼微建立在底格拉斯河边，那么四面环水，好像岛一样的屹立，是势不可破的，并且也形容当时作为大都会的尼尼微城人口众多。那么现在呢，居民都四处逃跑，虽然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但是呢都没有人回顾。可是一旦兵败，排山倒海之势，不论是将领或者是谁大喊站住，都没有人会去理睬的，因为这是性命交关，还是逃命要紧。 我们再看看九到十节，经文在这里是说到劫掠和劫后的悲惨的情况。很明显，第九节呢是讲到劫掠的情况的，先知用戏台的旁述那样的对侵略者宣告说，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我们知道城池一旦失守，居民也纷纷逃命，那么人去城空，这个掳掠别人的城市遗留了大批堆聚的金银宝器，那么这些身外之物呢也无人回顾了。这些华美的宝器包括平时所珍藏的文物或者庙宇的宝器圣物。根据历史的记载，尼尼微的王国之君呢是先撒利士比，传说呢他在自焚的火葬堆上啊放置了150张金床，超过了100张金桌子，以及大量的金银器皿还有饰物等等，另外还有不少贵重的衣服。正如先知预言的，攻城的入侵联军呢是掠走了无数的金器银器象牙珠宝，是价值连城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这里是说到抢掠之后的凄惨情况。经文说，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先知把尼尼微遭到劫掠以后，用一种精简的笔法表达，说是空虚荒凉，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是荒芜凌乱废墟。那么这些呢是环境的描写，对于居民的心理表现又是怎么说的呢？说是人心消化，直到人心害怕吓昏了啊。消化呢表示如水那样，是难以凝聚，是软弱无力的。还有说是双膝相碰，这形容呢在惊惧之中走路呢都走不动了啊，双腿发抖无力，这些呢都是大刺激之后的一些表现了。还有说腰都疼痛，这里的腰呢是用复数词的，腰部呢是力量所在啊。相信呢现代科学说是肾上腺素的分泌对于应急的力量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这是不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所产生的副作用呢？不过呢先知是描写和预言居民的表现的，还有说他们是脸都变色。当然这个脸变色呢有两种解释了，一种是说指红色都上到脸上来了，另一种说呢是红色从脸上都褪去了。那么按照现在的情况看来，那么后面的这个情况呢就应该说成是脸露灰白啊，相信呢这个比较接近一些实际的情况。好，那么至于第三段以及全章的信息呢，我们音乐之后再来谈。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拿鸿书第二章的第三段，这是第二章的11节到13节，内容呢是宣判尼尼微的倾覆，这其中包含了数算尼尼微的罪行以及对尼尼微罪恶的宣判。首先第一点，也就是第11到12节了，在这里呢是数算尼尼微的罪状。先知纳红在这里用象征性的动物狮子来比喻亚述。今天呢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漫画看见，例如呢用熊猫比喻中国，北极熊代表苏联，那么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呢分别用象啊用驴啊来代表。同样的，古代亚述呢是用狮子来代表的。从遗留的古代的雕刻，亚述国的狮子雕刻呢是十分普遍。虽然狮子的残暴凶猛并不足以代表亚述人，可是亚述人却自认为他们如同百兽之王那样可以称霸世界，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世界里头如同狮子一样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先知的预言长诗现在呢是用着哀叹的口吻 陈说亚述如同狮子的洞穴，一片狼藉。那么第十一节这里是表示昔日狮子洞穴毫无忌惮的这个国势啊，已经不复再见了。这连续用了两个在哪里呢来表示呢，那以前的一切东西都成了过去。在第十二节那里就把狮子劫掠的残暴和贪婪，从洞穴中的狼藉遍地这个形象呢，就影射了尼尼微劫掠之后的惨景，也就是在那里数说亚述国昔日东征西战啊，到处掳掠列国，获取许多战利品，充斥他京都的情况。接下来呢，第十三节是宣判尼尼微必遭倾覆受蹂躏。先知用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义做出宣告，表示神是统帅天上地下一切军队的主宰。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在这里神表明了他的立场，意味着亚述必站立不住，无法敌对神了。神宣布对付亚述的话是这样说的，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焚烧的火以及吞灭的刀剑都暗示神的审判。很显然这一节呢是承继上两节用狮子来比喻亚述的。神宣布将要审判吞灭亚述少壮狮子，并且呢除灭你所撕碎的，指神不再容许亚述继续奴役那些弱小国家和民族了。经文说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就表示呢过去亚述狂言妄语，比如以赛亚书中亚述王西拿基利他耀武扬威的那种傲态啊，已经不再看见了。好，最后呢我用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这一章，也是拿鸿书第二章经文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归纳了。刚才呢我是按照经文的发展次序来分段说了拿鸿书的第二章，目的呢是希望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掌握拿鸿书的经文要义。那么最后呢我要总结一下这一章的信息。先知拿鸿在神的灵感之中用诗歌的题材和动人的文笔，就好像目睹那样的把尼尼微的厄运呢描写的如同记者的报道一样的精确。其中在真理的解释中虽然没有特别丰富的属灵教训，但是呢整个信息显露了一个中心，那就是神在全地有他的公义审判，罪恶必然呢会带来无可逃脱的结局的。神的子民虽然受苦，但神必然为他们伸冤雪耻。从信心的角度来说，再一次呢在这里是鼓励了人投靠神，正如第一章第七节的信息一样。那么并不单止如此，罪人如果坚持与神为敌，神呢必定呢去审判他们，他们终必自取沉沦，无法逃脱神的审判。另外这一章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以及先知的预言是无比的准确的。除了前面我已经述说过的以外，在末了呢我在这里还要讲到这一章圣经预言的应验，单单是第二章的第六节何闸开放宫殿充没就一字不改的应验了。那么我在这里呢抄录一段的注释啊，注释这么说，这预言能如此准确精细，又怎能是出于人的构想呢？当大鸿做这个预言的时候，亚述的势力仍如日在中天，临近各国无不按时进贡，连埃及也要臣服，他们的富有足以雄视天下。但亚索巴尼普王崩之后呢，国势就如江河下泻，一去不返。先是埃及反叛，巴比伦又不服，新兴的马代更准备进军尼尼微，亚述王派拿布帕尼撒去安抚巴比伦，成功之后为亚述王委派为巴比伦王，他处事精明，重整军备，十五年中以摆脱亚述而独立，并且与亚述之敌国建交联防， 对抗他们的公敌。他们都有共同愿望，要打倒亚述，开始他的失败。后来他们成为一支无敌的大军，尼尼微人自知不保，就想弃城而逃，却给联军围困，只好逃入大城暂避。他们在尼尼微困守达两年之久，直到他们守无可守。当时正是底格拉斯河泛滥，把城堡的一大段冲毁了，盟军就趁破口冲出，把城占据了。尼尼微于是就被陷，无数居民遭屠杀。这个时候是公元前608年，正如先知纳鸿所预言的。好了，弟兄姊妹，那么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成就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又到了，下次我们会看纳鸿书的第三章，我们的题目是解释尼尼微的厄运，希望你预先呢准备好。另外我们课程为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小先知书的课程大纲，希望你来信索取。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